利未记第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以西结束十三章，总题是不随己意，许愿奉献，尊主命传。不随己意，许愿奉献，尊主命传。那今天两边，一面特别强调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许愿的人，你不管是关系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按照神的估价，按照神的旨意来许愿奉献，才蒙神悦纳。那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另一句最后一章啊，就讲的甘心乐意，遵旨奉献，还特许的愿，就是向神奉献的意思。他这种和民数记的第六章有些区别。民数记第六章是做哪些人，也是还特许的愿，分别为圣归给神，是把自己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离俗归神。但是这里呢，所讲的许愿之力，是指着把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或者是财产分别为圣，许愿给神，那就要按照估价。那当然了，老年人跟小孩子、年轻人他都不一样，所以按照不同的估价，按照祭司来估价，按照圣所的评，那来规定，那算多少价值来献给神。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离开神的旨意，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这样许愿归神，那当然是蒙神悦纳，满足神的心。对着那位以西结书十三章就专门讲吧，假先知是本己性发预言，说是一面是己意，一面是神旨。我们要凭神旨，不要凭己心。己意和神旨完全不同。假先知一面我们知道有它里面有邪灵，它是邪灵的工作。还有呢一种假先知，就今天所说的本己性发预言，根本没有神说话，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妄称神的名，凭本己性来发预言，这种是不但轻慢神，也是祸害人，结果一定被神彻底弃绝。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就是退到旷野，所以今天大小轮都让我们要退到旷野，在灵里有所看见，认识假先知的本质，他怎么样的欺骗人，用谎什么，用虚假的意象，用虚谎的诡诈的这个占卜来害人，来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呢来突破口，以西结灵里看透，所以他是真正突破口的人。这边摩西最后也是带领全民知道怎么样的来向神许愿，向神还特许的愿，要遵神的命令去做，目的是领人归神为圣，爱神敬神，来侍奉神。所以两边相对，对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甘心还愿，做一个独挡破口的人，让我们要在灵里看透，认识魔鬼的诡计，不上假先知的当，要救人免死。那我们就要在灵里求主给我们成为泡透的灰，而不要像假先知是泡不透的灰，这样的抹墙，那个墙一定迟早一定是要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厉害。所以工人就是应该做泡透的灰，那个建造神的工作，建造城墙，泡透，怎么样叫泡透，要被神的灵泡透，被神的爱，被神的道所泡透。所以两边相对，神旨以己意，我们不推到旷野，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摩西所以明白，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摩西进入会幕里面，是摩西深深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临到摩西，使他那个小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具体的带领全民来归神为圣，怎么向神还特许的愿。后面也讲到关于十分之一啊，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十一小段，三节对两节，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啊。我们现在分段，第一段是十五节对十节，这边十五节，那边十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随己意，许愿奉献，尊主命传，尊主命传。好，现在我们先从利未记这边看，这边一共是十五节，一共十五节，我们现在先看一节到七节，大家看一节到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给人有还愿的一个机会，也就是给人有奉献感恩的机会。还什么愿？还特许的愿。在民数记第六章也讲到，向神还特许的愿，那个是把自己分别为圣，有一段时间离俗归神，那是很宝贝的，那是神给全民都有这个机会。这并不是指着，因为在会幕里面有祭司立位人是分别为圣侍奉神的，但除了祭司立位人的侍奉以外，神愿意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有机会向神还特许的愿，也就向神感恩奉献。有的是把时间奉献给神，这里呢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人，比如说经过一件事情向神许愿，把我的父亲，把我的母亲，或者把自己儿女，或者把自己，那当然这个被许的人有不同的人，所以这里就是说不同的人是根据年龄，根据性别的不同，所以估价不同，神的要求不同，但是都蒙神悦纳。最要紧的，你是按照让祭司要固定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按照圣所的评才能蒙悦纳。也就是说我们的许愿和奉献要照着神的旨意，神的标准，圣所的评就是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神的要求，那你这样的奉献才蒙神悦纳，而不是凭着自己私意己意随便的去做。所以这里说被许的人第一种啊，这里一共有好多种了。第一种就是第二节三节所说的，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归给耶和华。每一种被许的人都是归给神，归给神就是离俗归神，分别为圣归给神。下面就是按着年龄了。第一种就是第三节，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这个时间男的当然身强力壮，青从这个青年到壮年一直到六十岁，这样的男人如果你许愿归给神的话，那他的价值就高，就是神的要求就更高一点。所以按圣所的评，固定的价银是五十舍克勒的价银，分别为圣归给神，也就是把这个五十舍克勒银子你要献给神，就是代替你所许愿的那个人。这就是第一种，是男的二十岁到六十岁，所以二十岁就已经成熟成为一个壮年，所以以色列能够出外打仗啊，做兵丁的也是二十岁以外被数点。所以我们要求主兴起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肯分别为圣归给主，被主所用。主要求你不过献上五十舍克勒的银子，五十舍克勒是很有限的，我们也该现在也给主用，壮年的时候给主用。第二种就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女的妇女比较软弱，体力在生理上来讲体力也比较弱，所以呢神的要求也相应的就低一点，所以三十舍克勒，这就根据年龄和性别，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若是一个月到五岁，男孩子五舍克勒，女的固定就是三克勒，三舍克勒也是小一点，相应的就少一点。哦，不是，第五节我落下了，大家看第五节是这个男的五岁到二十岁，从他幼年到成长到二十岁为止，那这个年龄就是青少年了，少年人，少年的男孩子固定是二十舍克勒，女孩子呢就十舍克勒，底下更小了，小婴孩啊，谁也喜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小孩子奉献给主，分别为圣，从一个月到五岁都可以，男的是五舍克勒，女的是三舍克勒，大家看这已经有好几种了。底下呢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你把老年人献给主，主也悦纳，主也悦纳，那就是第七点。若是从六十岁以上，这就算老年人了。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克勒，女的要固定十舍克勒，都可以分别为圣，归给主，献给主。那这一个固定，这就是按祭司来固定，也就是神的规定。那底下还讲呢，就是说，那这个银子，那你要称一称，是不是够这个分量？我们要够这个分量。你分别为圣，你是不是够这个分量？神要求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姊妹，那神要求我们，你是老年姊妹，你十舍克勒，你要够这十舍克勒。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有属灵的分量，你够不够？如果你是个青壮年， 按你二十岁到六十岁，那你应该有五十圣人的分量，这就是神的要求。按人间的数目来讲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应该够这个分量，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那做什么呢？许愿是还特许的愿，特别的向神感恩奉献。那这样呢，归给谁？归给耶和华，这不是给人，所以我们要完全严格的要求，愿意这样做，这个都是自愿的。我们知道向神还愿，我们知道许愿还愿，这都不是勉强的。既然是自愿的，是甘心乐意的，那我们就要做的乐意啊，不要勉勉强强，也要达到主的这个要求。这是到七节，接着这边请看到五节，这边一节到五节，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二节，这边先看一节二节，那边就是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以色列就是预言，就是先知说预言，但神让他做先知说预言，攻击另外一批先知，那当然就是假先知，就是假先知去说预言，攻击这些先知。什么先知？对那些本起心传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现在以色列传神的话，对这些假先知，什么叫假先知？本起心传预言，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说传预言，这样的先知就要受到攻击。所以以西结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节到二节啊，这边一节二节，那边是一节到三节。第一节那当然了，那边是神的话临到摩西，这边是神的话临到了以西结，两边都是你要传神的话，你自己要有分量，你要传神的话。下面呢，我们看这就两边相对，接下来是什么意思？这边是照什么呀？这个照己意，谁己意了？谁己意？本己心预言呢、啊？本己心预言，本己心的预言。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对着那边就照神旨来还愿，照神旨来还愿，这很要紧。我还愿还愿，你都凭自己意思，神根本不愿呐、啊，因为这是分别为神归给神的。一个是照神旨还愿。一个是本己心来说预言啊，一面什么叫本己心的预言？这些先知为什么受到光景领人归己？它里面是个己，它就是领人归己，对着那边去。摩西的工作就是领人归神，叫人向神还特许的愿，来归给神，归给耶和华，领人归神。一面是领人归己，一面是领人归神啊。这边说你当听神的话，那边就是归给耶和华，我们心里要有主，要明白主的旨意。这就是前两节。再看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预言的先知有祸了。是本己的心的先知，可能自己以为很聪明，实际在神眼中看是什么？是预言的先知。预言也就是心里没有神，预言人心里说没有神呢、啊，没有神的人心里就是最预言，最不智慧，最刚硬，所以这样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灵的根本一无所见，还要再转，还要再讲，还要再欺骗，是一无所见。对他那边就是摩西申明神旨，关于还特许愿之力，摩西讲了整个这一章，申明神旨，这边是一无所见，一无所见，一面是随己心一完有祸。一面是按年龄分别对待，你看摩西所讲的就是神的智慧，多么清楚，分别的按着年龄按着性别分别对待，神对每一个要求都不一样。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可能我们也是本己心，所以我们今天学主的道就要除掉己意己心，要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要求，因为神要求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是幼女幼年龄，神要求都不一样。但你一颗心，你愿意奉献还特许，这就神愿了。所以按年龄分别对待，这边是按己心欲完有祸，欲完有祸，这就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对那边是五六两节。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什么？好像荒场中的狐狸，这就是形容这些先知多么狡诈，多么狡猾， 荒场上的狐狸。那对着那面是什么呢？对着那面就告诉我们啊，一面是狡诈的狐狸，那面是天真的孩子。你奉献有不同的人，但神讲到了婴孩，讲到了儿童，也可以奉献给神。我们要做天真的孩子，不要做狡诈的狐狸。一面是说将孩童许愿归神，这面是假先知，那面是归神，这面是假先知狡猾敌神，抵挡神。以色列啊，你的先知，所以他成为以色列的先知，那真是害人欺骗人。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上的狐狸，我们这狐狸就是做破坏的工作，哪里狐狸哪里就破坏，而且最狡猾，最狡猾，是破坏最阴险最毒辣。那以西结在灵里能够看得这么清楚，对着那摩西讲得这么清楚，分别对待这边以西结。所以这两位仆人呢，我们也看看啊，实在是宝贵啊。我们常常看不清，有没有看到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的狐狸。这个一面是指责攻击这个假先知，一面也是叫这些以色列百姓，你要苏醒啊，啊，你要清醒你的头脑眼目啊，要看得清楚啊，你的先知是什么？他一天讲好话，讲甜言蜜语，他不过是什么？他是荒场上的狐狸。就是他在哪里，哪里就是荒场，是教会的荒凉，是神的家荒凉，是荒场上的狐狸，那专门做破坏的工作。也可以说就是拦阻人奉献。什么是狐狸？狐狸就是叫人拦阻人，挑拨这个离间，叫人不爱主。那面摩西的教导是怎么样引导人来爱主，来奉献，男女老少那都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来爱主，来许愿，特别是拦阻人蒙恩。再看第五节，没有上去阻挡破口，就是假先知根本不会堵破口，他只是留破口，也没有以色列家重修墙垣。所以说哪里有假先知，城墙都拆毁，墙垣都破坏，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意思说没有这样，使以色列在镇上都站立不住，这就是他专门破坏嘛。那这一节对着那个就老年许愿归神。老年应该说是应该灵里老练，生命老练，所以对他这边来呢，就是灵里阻挡破口。神让我们做灵里老练的人，不是外面年纪大，我们外面年纪大并不等于生命老练，我们特别要追求生命上的老练丰盛，真正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对他这边来才能够灵里阻挡破口，这边重修墙垣，神要我们做重修墙垣的工作。假先知是破坏啊，他这里几个没有，就是他根本没有做到，他根本不可能做到重修墙垣。对着那边就是生命老练，这边是站立得住。对着那边许愿归神，一个许愿归给神的人，他才能够站立得住，不然的话假先知几句话就什么就留了破口，就站立不住了，就叫人倒塌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做堵破口的人。以西结就是堵破口的，我们根据以西结书22章也讲到，神多么叹息，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有一个人堵破口，那就是指着第三次将要被掳之前耶路撒冷的光景，因为以西结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已经离开了，他在被掳当中。神在耶路撒冷在当时都找不到一个修堵破口的人，为国为民堵破口，所以以西结实在是一个堵挡破口的人啊。所以那对他那边我们灵性就要老练，老年人主都没有藐视我们，都没有轻看我们，你是男的是女的都可以奉献归给神，在神那里都有价值。这是到第五节，我们再接着看，刚才我们是到第几节啊？到七节啊，对了，就是到这里第五节啊。好，就到此啊，我们再接着看，接着看从8节到15节第二段。从第八节就是讲到神多么体恤担当啊！如果以上的情况，你如果贫穷，你不能按着所固定的价值，那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他贫穷，神也担当；你虽然穷，你的奉献主也悦纳。所以下面就是祭司就按着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值。有的人按着他的年龄啊，他都够不上。刚才不说吗？有的人未老先衰，
已经老化了，那主说你按着你的力量，主也悦纳，是吧？按力量奉献，这是到第八节，整个一到八就是指的关系到许愿之力。接着下面讲到生畜的奉献，所许的若是生畜，你也可以把你的生畜牛啊羊啊奉献给神，那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也分别为圣献给神。那你献给神了，那你就不可以改换，也不能更换，想换来换去不可以，或者好的换坏的，或者坏的换好的，若是以生畜更换生畜，所许的所火所换的都要成为圣，意思就是不可以换，不可以换来换去，是吧？你奉献了你就换了，说明你后悔了，或者为个人利益，你为自己在计算，我们都不要这样。因为什么？你换的也好，你许的愿也好，都要成为圣。归给神就是归给神，一归给神就是给神了，就是要成为圣。如果生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奉献给主要圣洁，不洁净的就表示它有残疾，不洁净你不能献，就要把生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就要固定的价值，生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意思说，你不能把这个牛羊献给神，那你就按照估价来献给神，按照好坏的价值。所以这里神说的多么合理啊，多么清楚啊！要分别为圣啊，坏的不能献，啊，也不能随便换。第十三节，他们一定要赎回，那这就是不应该赎回。如果你一定要赎回，那就按照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这个圣经常常讲，每一次加五分之一就是指的是惩罚的意思。因为你一定要赎回，不该赎你非要赎，那你赎就赎吧，那你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就是神的规定，让我们既然献给主，就不要自己来赎回。底下是第三类，就是将房屋分别为圣。大家看，第十四节，人家房屋分别为圣归给神。那这个我们在国内常常看见一个肢体们，他们把他们的某一个房间有的给打通了，把自己的这个房间分别为圣来做聚会，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卧房来接待工人。分别为圣你归给神，归给耶和华，即使叫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即使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这个是他可能是把房子给主，就是按价值来收入，就归给神。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你就说你给了主了，你要赎回，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可以归他，可以归给他。那你一定要，你要赎回就你不仅不能按原价，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如果你房屋很贵，那你也要加上五分之一，这是神的规定，神的律法，神的规定。所以这整个一大段里，就是神给人有奉献，你可以奉献自己的人，你自己所亲爱的人，你自己家里人，你可以奉献生畜或者房屋财产都可以，但是你要按照神的条例，按照祭司的固定，要固定的价值来为定。也就是说，我们的许愿奉献要照着神的旨意，要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啊。对到这边来，我们要到十节为止，从六节到十节，这些人所见的，下面就是先知以西结，他在灵里看得清楚，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怎么样的凭己心，本己心来发预言啊。下面就具体的说到他们的光景，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他根本没有真的看见，胡说八道乱七八糟，就自己在讲，是虚谎的虚假，而且呢是谎诞的占卜。前面所见的就是我看见什么异象啊，又一个异象一个异象，其实根本不是虚假的。那占卜呢，占卜就是说假预言，预卜将来，给人算卦，又是给人怎么占卜，这些也是谎诞，这都是欺骗。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那就说明这种人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诫命十条诫的第二条，妄称耶和华名，耶和华第三条，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样的人神要追讨。神没有说，他偏偏说是神说的，是吧？所以有些人说方言，其实可能是假方言，一来就讲上帝说了，上帝说了，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啊。你自己的意思啊，或者有的时候你讲感动都不能随便的，我们是怎样就怎样啊，不清楚，有时候呢这个也没有应验，说清楚清楚又不是，所以不能随便的。那假先知呢，这些人他们就是完全是凭己心，虚假的所见和谎诈的占卜，说是神说，其实根本不是，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 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这边就是啊，这个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呢？谎诈的，是谎诈的占卜，对着那面什么是祭祀的估价，那边特别强调祭祀的估价很要紧，祭祀是诚诚实实把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要求，神的那个不同的规定来做估价，这边是谎诈的占卜，骗人，那边对贫穷体恤担当，如果你力量不够，神说可以按祭祀估价，按照你的力量，你贫穷可以按照你的力量，比如说应该是十五十个了，那你只有十十个了也可以，是按照你的力量来许愿，所以对贫穷体恤担当，对着这面正是相反，这面是对虚假绝不容忍，没有什么体恤，绝不容忍，那面乘胜献主，这面是虚谎害人，那这些人不是害人吗？叫人指望这些话，根本这个话都立不住。那当然，这也是提醒以色列家神的儿女许多信徒不要轻信假先知。第七节，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这里神在宣告，神说其实我根本没有讲。所以这两边相对啊，那么是献给神不可改换，你不能献给神你又后悔，不可改换。那这边呢就是侍奉神不可虚假，一面是改换的不可以，这边虚假当然更不可以。你说是神说的，神说我根本没有讲，这不就当面撒谎。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诚实还愿，神喜欢我们诚实还愿，我实在没有力量，你就说你没有力量，你有多少力量你尽你的力量。而有些人呢根本力量不够，哎呀，故意的显得自己那么殷勤怎么样，实际自己也没有力量，那你也是一种虚假，为了叫人看，或者，所以我们要诚实还愿。那对着这面就是谎诈欺骗，一面是归神为圣，一面是妄称神明，这个是神憎恶的，神并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我们要完全归神为圣。所以侍奉神不可虚假，那么是献给神不可改换，神今天要我们诚实，这两边相对最要紧就是诚实，你一会儿献上了，一会儿又改，一会儿又换，这也是不诚实的表现，对神没有一个诚心，神看的是一颗心，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哎，甘心的一奉献，不能够再去改去换。再看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你看，说见都是根本都是骗人的，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下面就是神的审判了，是吧？你们这么虚假，这么谎诈，说的看的都是假的，根本都没一句诚实的话。所以结果神说什么？神说我与你反对，神反对的啊。我们看以西结就反对，我们也应该反对。我们常常神反对的我们倒不反对，是吧？我们应该反对神悦纳的，我们要喜欢神喜欢的，我们要喜欢，要爱神所爱嘛，你要恨神所恨，神反对的我们反对。所以以西结把神的话带出来，以西结把神的反对带出来，你这个这样的行为，你这么虚假骗人，神说我和你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我们可以对以西结，以西结是忠心传神话传神言，那么是照祭祀固定，那么又一次提到照祭祀固定，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不了解，你要照祭祀，这个祭祀一面可以代表天上的大祭祀按主的要求，一面神的工人也应该在灵里有所看见，两边相对，这边是弄虚假神反对，对着那边不洁净不可献，那边说你献牛羊的时候献牲畜的时候如果是不洁净的也不可以献，那你是对神的不尊重，你洁净的完美的纯全无次的才应该献给神，是吧？不洁净不可献，这个弄虚假神反对，所以我们要真知道神不喜欢的是什么，神反对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做。第九节，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的百姓的会中，这种人在神百姓的会中是无权无分的，是不被纪念的，被开除的，不列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 我是耶和华，就是指的说这些人是永远被丢弃，永远被弃，不列在百姓的会中。因为以色列的会，耶和华的会是圣会，所以他不能列在会中，在会中无份，不入在以色列家册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归回的家谱里面没份。以色列的册子，我们知道以色列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家谱，家谱里没有份，不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永远被弃，不能再归回，不进入以色列的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神的，神的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那面是祭祀啊，祭祀案例固定，这边是宣告神的刑罚，那边是祭祀案例来固定，这边就是宣告神的刑罚。案例啊，就是按照神，神的那个要求，案例固定。那边，这边呢就是宣告神的。我们不能奉献了，一会儿又赎回。你奉献你就是奉献的，如果你一定要赎回，那就是说那神也不勉强你，那你就要什么，就要受到惩罚了。这边是必被神所攻击，那么奉献不可赎回。一面是反悔，但你一定要赎回，反悔受罚，那对他这面呢就是册上除名啊，耶和华在册上除名。所以假先知是不能容忍的，这一段就告诉你假先知绝对不能容忍。神是多么忌邪，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没有这些个惩罚，人们也不认神，以为神是可以通融的，不可以的。那么也是这些个规定就让人们认识神，神喜悦我们是什么样的奉献。你一定要赎回那也可以，那么就要受罚，就要罚你五分之一的意思。再看第十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那这到底什么罪呢？他们这样谎诈欺骗，就是诱惑神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那我们知道以西结的时代和耶利米时代也是同时，耶利米不过是在国内啊，在圣城耶路撒冷在传神的话啊，他们常常讲平安的平安的，所以耶利米书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病，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哪有平安呢？他讲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被掳，也有说是短期两年就被掳归回，平安平安，实际没有平安，这就诱惑神的百姓。就像什么，有人立起墙壁，他们用盗用什么，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外面抹得很好看，实际呢这个灰啊不结实不牢固啊，没泡透的灰，没有泡透的灰就说明你这个工程啊是不合格的，那一定要倒塌的，经不住，经不住考验的，经不住风吹雨淋的，未泡透的灰，也就是说这样的工人就是没有泡透的灰，工人应该做泡透的灰，好材料，那个坚固这个墙。为什么要抹灰？抹灰的意思是使墙坚固，不但不坚固反倒倒下来啊，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对的那边就十四十五两节，现在是未泡透灰抹墙，那么是房屋归神为圣。你看讲的房屋就是讲的墙嘛，是吧？房屋既然归神，房屋代表教会，我们知道你这个教会你要归神为圣，那你就要求主兴起泡透灰的功能，不能够未泡透灰抹墙，那你这个房屋你归给神也没几天就倒下来了。这边诱惑神的百姓啊，诱惑神的百姓就是大罪啊，领人走邪路，领人走迷，瞎子领瞎子。对的那边是祭祀固定好坏，好坏不是自己固定，要祭祀来固定。所以是非啊我们要真正知道，不要听假先知的话受诱惑。这边是没有平安，那边是赎回就受罚，那你一定要赎回就受罚，这边是没有平安。那我们怎么样能有平安呢？那就是你要甘心乐意奉献给神，那边就是甘心奉献，这边才真有平安。所以什么叫泡透的灰和没有泡透的灰就不一样，速成科呀，根本也没有好好学到，书卷也没吃下去，真理也不明白，就要马上去出去为主工作，里面充满起义，那你就难免滑向假先知的道路。是没有泡透的灰，是工人要泡透，泡透就是我们要退透，真的要退到旷野，灵力看透。那另外也可以看到以西结传的这么清楚，以西结这个功能和摩西这样的功能就是泡透灰，真的要泡透。我啊，这就是第一段啊，了解。
两边相对，这第一段就是不随己意许愿奉献，我们不能随己意，两边一面都是尊主命传，以虚君所传神的话，他以虚君所说的预言就恭敬这些假先知，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边就是按着神所固定的我们许愿，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完全照神的旨意。也看到神对我们，对那些个软弱的贫穷的神是多么体恤担当，我们更要甘心奉献，分别为圣啊，献给神。好，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6节到34节，那边是11节到23节，第二段是甘心奉献，涌现蒙福，涌现特别提到永远奉献给神的人才蒙福，利己有祸，假先知专门利己，所以神说有祸了，什么人蒙福，什么人有祸啊？在这第二段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从16节开始，16节到24节，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有几分地啊？因为以色列进了迦南都有产业啊，你有几分地，你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啊？因为地跟地还不一样，有的地是种大麦或者种小麦，或者这个地的薄这个它的肥沃或者是它的基薄都不一样，所以要固定，也要固定啊，要按照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一禾梅尔要固定50舍克勒，因为一禾梅尔它就值50舍克勒啊。17节，他若从许年将地分别为圣，叫因所固定的价为定，倘若他在许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未到许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我许年还没有到呢，为什么要根据许年？那前一章已经讲到了，因为许年到的说每一个人的产业都要各归原主，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许年的和许年当中的这个时间，你要根据许年来推算价值。第19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就你有几分地，你给了神了，你归给神了，分别为圣，可你一定要赎回，他便要在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地就准定归他。你可以赎回，但是你要受罚1/5。所以每一样都是这样，你不管是你是生畜，是前面的房屋，或者是地业，都是这样。你要赎回，一定要赎回的话，那就要加上1/5。第20节，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你不赎就不能再赎了，因为到了许年，那地就要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前面讲了，许年为标准，到许年一切地业都归给神。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因为祭司是永远住在神分别为圣的地业上，就是说到了几年你就不能够再赎回了。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将你所固定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几年，当日他要以你所固定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到了几年那地要归卖主，因为他这个是本人的，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到24节为止，就是说一切许愿都要按神的规定。所以今天呢，这张圣经说简单也非常简单，你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你按神的规定啊，要根据许年啊，而且你要归还原主，你一定不要赎回，你一定要赎回，那就要另加1/5。所以我们所许的愿，就是我们感恩奉献的，一定要求主让我们能够不要加上好多自己的意思。一会儿又不甘心了，又不乐意了，又是又想赎回了，又考虑自私自利，这为个人打算，那你就不蒙愿了。哪怕你赎回了，神说也可以让你要回去，可以还给你，那你要加1/5，这说明神不许愿，神许我们甘心乐意，分别为神归给主，就不要赎回。这就到24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看，这边是到16节，11到16，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就是对假先知吧，假先知就是抹这个没有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就代表假先知的工作是经不起这些狂风暴雨啊，所以墙就要倒塌，做了半天工作，你等于是在毁坏，你必须在做。所以狐狸 假先知专门就做破坏的工作，表面啊冠冕堂皇，哎呀抹上灰了，好像也白白的，也很好看，实际呢经不起啊，里面这都是虚假的嘛，经不起。狂风暴雨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惩罚来到，仇敌来到，管教来到啊，大风大浪，那你怎么？结果这个墙就吹裂了，就吹裂了这个墙，那你这个墙一定要倒塌。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要站立得住，不要倒塌。耶稣也给我们讲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听了主道又行的人，你的房屋不会倒塌。你墙倒了不就房倒了吗？墙一倒房就整个倒了。为什么？因为听了不行，你的根基是在沙土上，那靠不住。这个是说抹墙用的是没泡透的灰，也靠不住。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悦纳，一面是必倒塌。什么样的神悦纳？分别为圣，神悦纳。我们十一节十二节一块看啊，因为十一节十二节就讲到房屋了，是分别为圣，神悦纳。那对到这边来就粉饰太平，必倒塌。什么叫做用泡不透灰抹墙呢？就是他们一天的就是骗人说好话，平安了平安了，这叫粉饰太平，其实是假的，根本没有真的平安。粉饰太平必倒塌。这边分别为圣，你诚诚实实奉献，神悦纳。这边未泡透的灰，对他那边就是不分别为圣。你不分别为圣，那你就是没有泡透的灰，常常为自己活，天天为自己活，不肯还特许的愿，不肯分别为圣归给神。许多人很多房屋从来不肯奉献，那你就是没泡透的灰，对他这边就是没有泡透的灰。我们再看十三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这就是预言，第三次必定被掳。必定为什么被掳？因为假先知以西底家专门听假先知的话，所以一定被掳。神使狂风暴雨来到，就是巴比伦的军队进军，所以诱惑人，神发怒，神一定发怒啊！你诱惑人，神发怒，神发怒，结果你的墙就倒了。神要用狂风暴雨毁灭这墙，还有大冰雹都降下来，就是神的惩罚，神的烈怒要临到，神发怒，对着那边定赎回必受罚。那你要加五分之一，我们这的五分之一不少啊。如果你是两万块钱，你要多加多少？四千，是不是五分之一嘛？是吧？所以定赎回必受罚。所以我们啊，真正求主给我们甘心奉献。点十四节，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哪一个墙是未泡透灰抹的？那哪一个墙？神说我就要拆毁，神要拆毁。所以这边是神拆毁，那边是永献神，永远献给神啊。神说要拆平到地，你抹的墙我给你拆，整个拆到地，以及根基都露出来。墙壁倒塌，所以你是什么根基终究要暴露啊！一看这个根基是个沙土，一看这个根基根本就是经不起风浪的，是吧？所以根基都露出来。这个根基是什么？不过无意，这根基是什么？是奸恶，是狡诈，罪恶的根基。所以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审判的神，是公义的神，神鉴察这一切。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就是十四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灾难来到，对着那边是喜年来到，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根据喜年。你奉献，你要想到喜年要来到，你应该怎么许愿？这边是灾难来到，这边是两边相对，当归神为圣，因为喜年要来到了嘛，所以我们当归神为圣，对着这边免倒塌灭亡。免得你倒塌灭亡，所有倒塌灭亡的，一个是他用泡不透的灰，还有就是不肯奉献，你不肯奉献给神，不肯奉献，你的根基是什么？自私自利为个人，那一定也要倒塌啊！不但倒塌了，根基都露出来，这边是根基露出，是吧？根基露出来，对着那边不肯奉献，什么原因？自私为己啊，自私为己，所以当归神为圣，
对着这个绵倒塌灭亡。再看十五节，我要向这墙用和用为炮头灰抹墙的人两个啊，一个是墙的本身代表百姓，一个是为炮头灰抹墙的人，用这个没有炮头灰抹墙的这个人，神说成就我怒中所定，就是这两样神都要罚。这个墙让你倒塌了，因为你靠的是假先知嘛，你一定倒塌。这个抹墙的人，你用的是没炮头灰的抹墙，一切骗人诱惑人，用谎诈的占卜啊，用虚假的这个意象，那神说什么？我要成就我怒所定的，必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就是说都归于无有，都没有了，什么意思啊？都灭亡了，都要烧灾。也别相对啊，这是十五节，这边是神发怒，都要归无有。对着那边就起年道，地归神为圣，这个地啊要归神为圣，起年道。那也就是喜年，我们就代表国度啊，主快再来呀、啊，那将来我们都要在神所分别为圣的那个地业上了，归神为圣。这边神发怒，都要归于无有。你不肯归神为圣，你的结果就是都归于无有。你看两边相对，是不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所以奉献要抓紧时机，因为喜年终究要来到，我们每个人都要奉献，我们多多的感恩奉献啊，而且爱主的机会不多。你要抓住机会爱主感恩奉献，不然对待这边来，有一天你是墙，你是为炮灰抹墙的人，神说有一天都归于无有，都要受到什么惩罚。再看十六节，那也可以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看这个十五节还有意思什么呢？就是那面是灵里泡透传神言，我们要都做这样的功能，灵里泡透传神言，对着这个不再传虚假预言，不再传虚假预言，我们要灵里泡透。你不泡透，你出去永终究我们的工作就要倒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警戒。我们做工不要做了半天啊，根基都露出来，终究倒塌，所以我们要灵里泡透，像摩西，像以西结一样。摩西是泡透的，他是上山顶的功能，以西结是天天时时被神的灵所充满所浇灌的人。再看十六节，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你看多清楚，这抹墙的人是谁？就以色列的那些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耶路撒冷就好比这个城墙一样啊，抹了半天结果没有平安，马上就要倒塌，巴比伦的军队就要来到了。所以两边相对，虚假意象无平安，一天给人传虚假的意象有什么平安？现在很多人就在感觉中带领人见意象了，又说预言了，又大的奇迹出现，虚假意象无平安。对着那边喜年来到真平安，那是真正的平安。摩西所传的每一句都是有给我们带来的是真的平安。那边地归原主，这边告诉你主话立定，主的话必定立定，不要听这些虚假的。这是一段，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五节到末了，请翻过来啊，二十五节，凡你所规定的价银都要按照圣所的平。现在这一段里就提到圣所的平了。什么叫圣所的平？就是说这个度量衡不是世上的，不是一般的，不是属地的，那是属神的那个标准，那个要求，圣所的平，神的度量衡。我们常常我们看人，我们评论人都是自己的观点，所以说都是错误的啊。这要圣所的平，就是神的真理的标准。这个平二十基拉为一十克勒，这个不会变的，世上的标准真理都会改变。他们以为真理过几年都扫地了，所以靠不住，只有圣所的平来固定。二十六节，唯独生息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就是你本身就是归给神的，你还要再奉献，那你这是简直叫做多此一举了，是不是？所以你不必再分别为圣归给神，因为本身就是应该归给神的。 若是不洁净的生气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按所固定的价值卖了。那意思说不洁净你不能够直接分给神，投生的应该归给神。投生的为什么归给神？那这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月界的羔羊赎了所有的投生的，使他们能够躲避了这个杀长子之灾，所以应该归给神，本身就是神的。第二八节，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不可赎，凡涌现的归给耶和华为至圣。涌现的，神喜欢我们永远的奉献。涌现的你不管是什么你都不能卖你也不能赎，因为已经给神了，所以我们奉献应该是献的，就是永远给他归给神为圣，而且在神看涌现的是至圣的，神看是最宝贝的，是至圣的，分别为圣的。凡从人中当灭的你不可赎，必被致死。那当灭的物你不能献给神，也不可赎，必被致死。接着看还有三十节以后是讲到献十分之一的事情，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那根本不应该嘛，十分之一就是神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十分之一是归给神的，是吧？因为你可以试试，神说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神说我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啊，甚至无处可容啊，所以说我们归给神，你不要再赎回，一定要赎回加上五分之一。在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第十只，那也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第十只要归给神。从帐下经过就是他要数啊，经过被神数点啊，数经过数，那么第十只就归给神。你不可论好是坏，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和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圣经讲十分之一有好几种，每年的出产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这个在民数记十八章讲到，节期中献祭的人可以享受这个十分之一，还有每三年奉献一次的十分之一可以周济穷人。那这里的十分之一归给神，祭司享受的，表示不同的十分之一，有的十分之一是可以给周济穷人的，这是在生命记十四章讲到的。但总不管是给谁都是给神，给神主要的是祭司利未人享受十分之一，应该是人，不管是果子是庄稼。最后一点，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上为以色列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就要遵守。当然这一句话也包括整个的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叫人追求圣洁，在生活上在侍奉上，什么叫圣洁？就是完全按照神的标准神的要求，神看为圣的才是圣，神看为可憎的就是不圣洁，就是污秽的啊！所以要遵守这个命令，是神吩咐的，在西乃上为以色列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这个命令就叫我们成为圣洁。那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是从十七节到末了，这边讲的女子以色列你要面向本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女先知，女的假先知啊，攻击他们，你男的攻击，女的你也要攻击，这些人都是从己心，刚才本己心实际是一个意思，都要攻击他们，就是有一些是行巫术的，这个女先知行巫术做人的靠枕啊，这样的要攻击他，两边相对，从己心发预言啊，神攻击，对着那边按圣所评估价神悦纳，所以那边提出一个标准是什么？圣所的评，按圣所评估价，这边是从己心发预言，这就不同了。求主给我们每天每时让我们都有一个圣所的评，就是真理的标准，也就是主的话。你说圣所的评是什么？就是我们吃透主的话，我们用主的话来什么呀，来估量一切，来观察一切而不要用自己的观点。这边就是从己心发言，神攻击，那么是神悦纳。十八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掠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掠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实际是害死人，哪是救活人，损人利己，完全为了自己。所以从己心 发预言，你不管男的女的都是利己，都是畏己，畏己利己啊，就是害人。所以这边就是猎取人命利己，那面就是投生归神为圣。这些人他们根本也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们就是完全利己。一面是有福了，你投生的归给神，你有福了，这边是有祸了。那下垂的这个头巾，据说是一种符咒的一种，好像一个披肩一样一个东西。下垂的头巾、靠枕也好，头巾也好，都是行邪术用的东西，所以他特别提到靠枕。但是也可以说他让人靠啊，假先知就让人来依靠，实际是害人，实际他们是利己，是猎取人的性命，是网罗了许多的人，叫许多神的儿女这个把被他害死，是吧？所以这种呢，神说神是最憎恶的，猎取人性命。说难道你将来救活吗？根本不能救活，只能害死人啊！那这些两边相对，一面刚才我们提了，这边是什么？一面是舍己献身，投生的献给神。什么叫奉献？奉献的意思叫舍己救人，舍己献身，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你就不能再赎回了，因为本身就是奉献给神。你投生的，你还要再分别为圣给神呢？你本身就是给神的，舍己献身，这边是利己害人，利己害人。猎取人，什么叫猎取人？猎取人就是迷惑人的意思，天天就是害人迷惑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也讲，偷进人家劳碌无知的妇女，这种人就是这种，应该是拯救人，他们却是害人。第十九节，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颠倒啊，完全颠倒。该救的他不救啊，该死的呢他救活，这不是颠倒吗？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灵就是邪灵，是错谬的，是与神为敌的，是利己的，所以两边相对，利己说谎亵渎神啊。为了两把大麦，为了几块饼，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活，为了利己，利己说谎亵渎神，那面是永献归神为至圣啊，永远的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神让我们完全的舍己，要献给神。永献什么意思？永远舍己归给神，我们不算是属自己，像保罗说活着就是主的人了。而这边呢，为了利己说谎啊，结果就亵渎神，那么你完全的归给神，永远奉献。为什么这种呢？肯听谎言，你看他说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话，那说明这些的百姓啊，他们的耳朵发痒，专门爱听这些谎言的话，对着那边去也是不敢归给神啊。因为也可以讲百姓，当然这里讲假先知，这些百姓爱听，耳朵发痒啊，爱听这些假话，那对着那边也是不敢涌现给神，不肯分别为圣，所以耳朵也不分别为圣，爱听谎言。那面就是快快献上，救人免死。什么叫涌现？我们要永远献给主，我们快快把自己奉献，为了救人免死。这边呢，这边就是杀死不该死的人，不该死的应该救活的，他倒没有救活，那该灭亡的他倒救活。所以啊，工人多么要紧，我们做主的工人不是要害人，我们没有炮头灰，我们真正追求害人，该救的救不了啊，到绊倒人，那该灭该杀死的该攻击的罪恶你倒没有攻击，倒把这些个罪恶都放掉。底下再看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的膀臂上撤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那就是说神的百姓好像鸟一样被他们都牢笼住了，所以神要什么？神要释放。怎么样能够释放这些个无辜的百姓，被牢笼的百姓呢？那就要扯去靠枕，刑罚这些个这些个假先知，你不刑罚他，你怎么释放百姓？所以神要刑罚。所以猎取人，神必反对，那面是永献神，不可赎回。你永远献给神，神一定悦纳，这边你猎取人，神一定反对你，神一定反对不但反对，这边说撤去膀臂靠枕，他这个靠枕是膀臂上的靠枕， 人呢总是有个靠山呢，靠他。说神说我要把你撤掉，对着那边当面的必被致死啊，当面的你就要把他致死，你也不能献给神，你当然更不能赎，是吧？当面的必被致死，这边就是撤去绑臂上的铐子，在底下呢，那边讲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对着这边来就只为己猎取人，所以十分之一猎我们要归给神，这边只为自己，只为自己，你就是不但不归给神，而且是猎取人，猎取人就是诱惑人，猎取人就是捆绑人，叫人不得释放。所以神说我一定要释放那样人，神要释放。那两边相对，这边是释放被捆的人，对着那边就是永远献给神。我们要释放这些人，目的是什么？叫人能够归给神，而且献给神。再看二十一节，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因为一个是靠枕，一个下垂的头巾，这两样都是神赠物的，这两样也是他们做符咒用的啊。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掠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拯救啊，神要拯救啊。那么是受罚，那么你要赎回，那你就要受罚啊。所以两边相对，做下垂头巾必撕裂，神要撕裂。那么赎十分之一，那么是赎十分之一必受罚。我们常常十分之一都没有献够，你还能够再赎回来，所以一定受罚。这边是一定撕裂，做下垂的头巾必撕裂。我们看最后两节，这边是善恶是非颠倒，那边就是没有归神为圣。这边是必蒙拯救脱离敌手，那边是要坚守主命还特许愿。最后就是这边不再见虚假的意象，那么是忠心传讲神命令。好，我们看大小人的忠心，事敌攻敌，还愿赞美。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除掉我们的仁义己意，让我们能够凭着神的旨意来行事，许愿奉献，来遵主的命来传承。